Veni Creator Spiritus, mentes tuorum visita, implee superna gratia, quae tu creasti pectora.
弟兄姊妹，大家主内平安。今天是2026年2月13日周五。今天我们要讲解的福音是马尔谷福音7章31到37节。
是的，这段福音记载了耶稣治愈聋哑人的故事，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细节。
我注意到福音里说耶稣先把那个人领离群众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直接在众人面前治愈他呢？
这个细节非常关键。天主的触摸从来不是对所有人的广播，他喜欢单独的、直接的与我们每个人相遇，就像两个人面对面，他只和你说话。
你的意思是说，在被带离群众的那一刻，那个聋哑人不再是人群中的一个病人，而是天主唯一注视的那一个人？
完全正确。这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相，天主的触摸永远是个别的，是私密的，是直接针对你这个人的。
那耶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？除了带他离开群众，还有哪些特别的举动？
福音记载，耶稣把手指放进他的耳朵，用唾沫抹他的舌头，仰天叹息，然后说：“厄法达，开了吧。”这些动作都有很深的意义。
为什么要先触摸耳朵，再摸舌头呢？这个顺序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？
最关键的是顺序不能颠倒，先开耳才能开口，这正是今天福音的核心逻辑。我们后面会详细谈到这个问题。
所以天主的个别触摸首先体现在把人带到单独的环境中，然后通过具体的动作来实行治愈，对吗？
没错，这种个别性和私密性让我们看到天主对每个人独特的爱与关怀，他总是愿意单独与我们相遇。
接下来我们来分析第二部分，看看聋与哑之间有什么关系，以及这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什么意义。
福音中这个聋哑人的情况很特别，马尔谷福音特意把这两个症状放在一起，其实这里面有个重要的因果关系。
哦，是什么因果关系呢？
简单说就是因为聋所以哑。你想啊，如果一个人从出生就听不见声音，他怎么可能学会说话呢？他的舌头和嘴唇都没问题，但没有听觉输入就无法模仿和学习语言。
原来是这样。那耶稣先触摸耳朵再摸舌头，是不是也和这个顺序有关？
完全正确。耶稣先开耳再开口的顺序很有深意，这在属灵层面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，属灵的耳聋必然导致属灵的失语。
属灵的耳聋，这个怎么理解？我们不都在听道理吗？
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听了很多道理，比如要爱人，要宽恕，但这些话就像隔着玻璃传来的声音，没有真正进入内心，也没有改变我们的选择。这就是属灵的耳聋。
那属灵的失语又是指什么呢？
当我们的耳朵没有被真正开启时，就很难为天主做真实的见证。祈祷时感觉话语空洞，向别人讲述信仰时找不到话说，这些都不是因为嘴的问题，而是因为耳朵还没有被开启。
所以核心还是先开耳才能开口。
对，这就是今天福音要告诉我们的核心逻辑。只有当我们真正听见天主的声音，让他的话语进入内心，才能自然地说出有生命的信仰见证。
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部分的讲解，来看看关闭心耳会带来哪些历史与现实的后果。
说到关闭心耳的后果，圣经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就是以色列王国的分裂。
以色列王国分裂和心耳关闭有什么关系呢？
当时先知阿西亚把外衣撕成12片，把10片交给亚洛贝罕，这就宣告了以色列王国即将分裂。圣经总结说，以色列便与达卫王朝分离了，直到现在。这其实就是耳朵长期关闭的历史后果。
可他们不是还会说很多宗教的话吗？比如礼仪的话、祈祷的话、诵读律法的话，怎么会是耳朵关闭呢？
最危险的就是这种情况，外表看起来很虔诚，参与各种宗教活动，说着正确的宗教语言，但内心对天主的声音却是封闭的，就像嘴在动，心耳却关着，天主的话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心。
那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呢？
达畅永里天主叹息说，我的百姓却没有听从我的呼声，以色列没有理睬我的命令，我只好任凭他们的心冥顽不灵，让他们照自己的私意而行。这种任凭其实是比惩罚更深的悲哀。当一个人的心耳彻底关闭，天主只能看着那人走向自己选择的后果。
这么说来，属灵聋哑最危险的形态就是这种内心封闭，外表却很虔诚的情况啊。
没错，这就是关闭心耳带来的严重后果，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现实中，都是值得我们警醒的。
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耶稣的叹息和圣神的开启工作。在福音故事里，耶稣治愈那个聋哑人时，特别提到他仰天叹息。这个叹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？
这个叹息其实承载着很深的含义。叙利亚的圣厄弗冷曾解释说，这不是耶稣感到为难，而是天主在道成肉身的处境中亲身承担我们耳聋的重量。
承担我们耳聋的重量，这话怎么理解呢？
你想，耶稣是创造人类耳朵和言语能力的天主，当他看到自己所造的美好声音世界对这个聋哑人来说却是一片沉默，因为耳朵被关闭了。他叹息是因为他知道那种沉默的滋味，也知道这不只是一个人身体的聋，更是人类心灵普遍的聋。
原来是这样，那圣神在这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？
圣大俄我略一世教宗指出，圣神在圣经中被称为天主之指。当耶稣把手指伸入聋哑人的耳朵时，正是借着圣神的恩赐向人的灵魂开启信德。
所以耶稣的手指就代表圣神的工作。
没错，这个厄法达开了吧不只是历史事件，更是圣神持续不断的工作。比如我们读圣经时，某句话突然有了重量，祈祷中心被宁静触碰，这些都是圣神在开启我们的心耳。
这么说，开启心耳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到的。
最关键的是，我们没办法靠自己努力打开心耳，就像那个聋哑人不能靠自己听见一样，是圣神主动在我们里面工作，就像上主开启李迪亚的心，让他注意保禄所讲的话那样。
教会礼仪中是不是也有相关的祈祷？
对，福音前欢呼词就祈求上主，请开启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注意你圣子讲的话。这正说明我们需要天主来开启，这是天主的主动。
前面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主的个别触摸、聋与哑的属灵意义、关闭心耳的后果，以及耶稣的叹息与圣神的开启工作。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内容。
是的，当圣神开启我们的心耳之后，必然会带来生命的改变，这就是被开启的耳朵与真实生命见证。
那耳朵开启后，首先会带来什么改变呢？是不是言语上就会有不同？
最直接的就是言语改变。福音里记载，那个聋哑人被开启之后，耳朵开了，舌结也解开了，说话也清楚了。这个顺序很重要，先是耳朵，才是舌头，先是听见，才是说话。
为什么是这样的顺序呢？
因为当一个人真正被开启，当天主的话语真的进入了他的心，不只是在耳边响过，而是在心里生了根，他就自然会有真实的话可说。他的见证不再是背诵正确答案，而是说出他真正经历过的。
也就是说，不是先学一套话来说，而是先用心去听，然后自然就有话可说了。
完全正确。就像圣厄弗冷说的，那曾经不经教导便赐给亚当言语能力的那一位，赐给了那个聋哑人言语，使他能够轻松地说出那只能艰难学得的语言。这说明真实的言语能力是天主赋予的，前提是我们先用心听见他的声音。
那这样看来，真实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就是心耳被开启后把生命活出来？
核心在于，真正的信仰不是宗教行为的总和，而是心耳真正被开启之后，对天主有了真实的认识，对福音有了真实的理解，然后从这个真实的内在出发活出来的生命。
很多人信仰了很多年，能背诵教义，参与礼仪，却感觉属灵生命停滞，是不是就是因为耳朵没有真正被开启？
很有可能，问题可能不在舌头，而在耳朵。如果只是在人群中跟着做宗教动作，心里却没有真正听见天主的声音， 生命就很难有真实的改变。
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。我们回顾一下，今天我们讲解了福音细节与天主的个别触摸，聋与哑的因果及属灵意义，关闭心耳的历史与现实后果，耶稣的叹息与圣神的开启工作，以及被开启的耳朵与真实生命见证。希望我们都能愿意被天主带到一边，让他开启我们的心耳，使我们能真正听见他的声音，并活出真实的信仰生命。感谢弟兄姊妹的收听，再见。
再见。
Veni Creator Spiritus, mentes tuorum visita.In plesso perna gratia quae tu creasti pec